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每逢周六日，在电波当中和您一起亲近神，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汤米·田尼说，神厌烦和他的百姓关系疏远。几千年前的摩西时代，他就厌烦这种疏远，现在他同样厌烦。神真切的希望和你我能够有亲密的相遇，他以持续的同在入侵在我们的家里，让每一个访客在一进门就惊讶的落泪，并且敬拜他。这里呢，汤米·田尼用了入侵一个词，可见神多么迫切的希望能够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盼望我们也能够一起多多的渴慕神，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使徒行传灵修笔记，一心一意的相信。灵修经文，使徒行传4:32-5。使徒行传4:32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感谢神，当神的能力充满和改变这群无知的小民，我们看见圣灵透过这些使徒开始建立教会。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初代教会给我们看见完全不一样的景象，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内中没有一个缺乏。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时，这个令人兴奋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亚拿尼亚两夫妻既想让人称赞他们是一心一意信主耶稣，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钱财，就把卖了田产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这两夫妻立刻倒闭死亡。事实上，基督的教会并不是一定要人完全卖掉家产才能进入。相反，教会接纳每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人软弱无力，就承认自己软弱无力，基督就会怜悯和接纳。如果亚拿尼亚两夫妻不卖田地，并没有错，卖了留下几分给自己也没有错。错就错在用欺哄的手段来沽名钓誉，这根本不是真心信耶稣，而是看见使徒大有能力，希望进入这个有能力的团体，获取属地的福分。这其实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一直要做的破坏工作， 他不担心我们信耶稣，他所担心的乃是我们一心一意信耶稣。所以撒旦的诡计就是常常用一些属地的事情来吸引我们，以地上的价值观来过天上的生活。这样的基督徒对撒旦的国度就毫无威胁，甚至很多时候被撒旦利用而成为他的工具。这两夫妻若不是当场被彼得属灵的眼光识破，被圣灵直接击杀，以后就会成为撒旦用来破坏教会的工具。实际上与初代教会相比，现代教会的光景也是十分的可怜。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心一意，而是又想要属天的福分，又想要在地上和世人一样去抓今生的东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怎样的手段都会用出来，根本不去考虑圣灵的感受，而且还会在那里自哀自怜，我很软弱啊。为什么现代教会几乎不会出现圣灵当场击杀亚拿尼亚一样的事件？我个人相信，圣灵若还是如初代教会这么严厉，可能我们所剩无几了。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告诉我，我若在初代教会，不知已经被圣灵击杀多少次了。旧约其实也是如此，出埃及的时候神似乎很严厉，而到了士师时代已经没有摩西的时候那么严厉，而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圣经所描述的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糟糕。但是神除了不断差遣先知严厉的责备，直接击杀的越来越少。这是神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机会。我们看见这悔改的机会了吗？不是神的公义减少了，神的公义是不变的，到末日审判之时，审判会先从神的家开始。你我若以为现在三心二意没有关系，因此就沾沾自喜，那就错了。我们理当抓住现在神给我们的机会，努力效法初代教会的榜样，一心一意信靠基督，祈求圣灵恢复我们如初代教会那复兴的景象。这是神的心意。一心一意的相信，首先是相信基督是我们的产业，而且是永恒的产业。因此这个信心就会带出轻看地上东西的行为。凡物公用，这是一心一意相信的标志。当然这不是指把我们的财物都卖掉送入教会，而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地上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是上帝托付我们去管理的。你我是管家，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首先是认真负责对待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否认认真真地做好地上的工作，履行好家庭责任，成为一个对人、对社会、对国家有价值的人呢？其次是不会贪污主人的给自己。如果你我做事情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这就是贪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比如孩童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如果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有光荣而养育孩子，希望孩子上名校，我们有个夸耀的资本，那就是贪污主人的给自己。我们所要做的乃是为着荣耀主的名。我们真需要常常如此祷告又反思，我们是否为着荣耀主的名而努力工作生活。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相信他的主人是蛮有恩慈怜悯的，就会按着自己的需要自由地使用主人的钱财，因为他知道自己忠心良善，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当然可以随意享用，却不会浪费。如果知道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又抱怨主人何等苛刻，连一只小羊羔都不愿给他与朋友分享，这样的人要么不明白真理，要么并非是忠心良善的。一心一意相信的人，第二个标志是会时常留意有缺乏的兄弟。他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产业都在天上，就是基督自己，但他也相信基督再来之前要供应他的百姓在地上的需要。他更知道基督的供应一般都是通过人的供应，所以他会留意，生怕错过一个与基督同工的机会。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被兴起来，我们的教会就一定没有缺乏的人，而且不但如此，教会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能力去供应社会上那些缺乏的人。一心一意相信的人一定有能力在他们身上，这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能力有显而易见的神迹，也有看不见的信心能力。显而易见的神迹是圣灵主动的作为，所以我们无需怀疑，但也无需过度的注重。圣灵认为何时何地显出神迹，他自然会做，而看不见的信心能力却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的。除了40天之内看见复活显现的基督的这些弟兄以外，大部分人是没有看见的。到了第二代教会，就再也没有人看见了。那么为什么大家还相信死里复活的见证呢？除了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为这小事做见证以外，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一个见证。加玛列说得好，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假如耶稣没有复活，这些使徒会为着一个谎言送上自己的性命吗？这些一心一意的人会因为一个谎言变卖所有的家产吗？历史历代的圣徒会为着一个谎言而不辞辛苦，放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去传扬福音，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们难道是疯子吗？这就是看不见的能力，信心的能力。当我们一心一意相信基督，我们里面就会有着如火的能力，使我们接过历代教会的棒子去见证基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师，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我们也愿意成为那忠心又良善一心一意跟随你的人。如若我们里面以属世的价值观来追求你，来过天上的生活，我们祈求你来指正，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完全的悔改，以天上的价值观来追求你，来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漫漫长夜遮盖眼前的路，这是我已经的路，但你是我的灯，我路上的光，你把黑暗全给驱散，不再怕黑暗，不再怕路途太长，不再有伤感，因我有耶稣作伴，不再回头看呀，不动张希望呀，一心一意跟随主，一直到天家，不再怕困难呀，主是我力量呀，与主耶稣同行到天家。
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 垂听每个呼救。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北部马格里布的一个国家，和利比亚、突尼斯、尼日尔等都是邻居。阿尔及利亚的国土面积居非洲各国、地中海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之冠，排在全球的第十位，是238万平方公里，首都是阿尔及尔。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4508万，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其次是巴巴尔人。阿尔及利亚的经济规模在非洲居第四位，仅次于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石油以及天然气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水利资源也比较丰富。阿尔及利亚是统一的民主人民共和国，可连选连任，总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伊斯兰教是阿尔及利亚的国教，居民中穆斯林约占 99%， 此外还有少量的天主教徒。还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就有基督教会的存在，很多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礼拜场所。在公元四到五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教会及其神学的鼎盛发展，产生了奥古斯丁、德尔图良、西布里安等著名的教父、神学家以及教会思想家。公元395年，奥古斯丁担任了西波勒吉斯主教。五世纪的时候，旺达尔人的入侵和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使得当地大部分教会被毁，基督徒数量开始下降。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支付重税及资亚，及资亚是伊斯兰教国家对于非穆斯林的人头税，要么选择死亡或者是逃离家园去往安全的地方。很多人都选择了最后一项。感恩的是，直到11世纪仍有五位主教在管理当地的教会，14世纪的时候又有基督教传入。1645年，法国天主教在当地建有传教点，新教教会组成了北非宣教会。1881年，在当地建有传教站，由来自于英国、瑞士的传教士负责。此后，普利茅斯兄弟会于1885年传入。阿尔及利亚的宣教团是在1888年建立，1893年开始了沙漠传福音的活动。但随着阿尔及利亚1962年的独立，政府积极鼓励发展伊斯兰阿拉伯社会主义，禁止改变宗教信仰，只有天主教和新教为官方承认的基督教，大部分的欧洲移民撤出，教会受到影响。1992年到1998年，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致使 7.5 万人丧生，此后基督教影响重新开始扩大。天主教和新教的救世军、门诺会以及贵友会等传教士再次来此传教，对当地白巴尔人的影响很大，使大部分的白巴尔人都成为了基督徒。今天阿尔及利亚的基督徒团体包括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从欧洲来的外国人，他们大多都是因为工作来到了这个国家，并且都集中于主要城市。感恩的是，阿尔及利亚信耶稣的人也在显著的上升，一些人勇敢地宣布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而另一些人也会因为害怕受到迫害而选择保守秘密。尽管很多基督徒会被捕或者是驱逐出境，但是基督徒的人数还是有了显著的增长。于是随着阿尔及利亚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教会也增加了。阿拉伯语地区有一些小型的团契，混合使用了法语和卡比尔语，城市的信徒数目比较少，而且也是保持低调。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阿尔及利亚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爱着这里的百姓，还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这里就有你的美名传扬，就有爱你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赞美你。更感恩的是，奥古斯丁这样伟大的教父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服侍。 主，为这阿尔及利亚这一片土地，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来在这一片土地上施行你的复兴怜悯之功。主，宣教士前赴后继的流泪撒种已经超过了160年，现在终于又开始结果。北非人对于基督徒、征服者、殖民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暴政等，都留下了长久并且痛苦的记忆。祈求你来怜悯这一片土地上的百姓，能够消除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于福音的误解，能够对于福音信息再一次的敞开，接受你为他们人生的救助。亲爱的主，这个国家执政掌权者手中的权柄来自于你，祈求你也吸引他们的眼目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在你里面被彻底的翻转。求你将寻求真神真智慧以真理真道治理国家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并且带领他们在政治上、在宗教信仰上能够有更加宽松、更加自由的政策，对于西方国家也能够有新的开放，以此鼓励旅游业以及外国的投资还有公益机构可以在阿尔及利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有更美好的成效展现出来。求你打开这个国家国门的同时，也使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国家发生影响力，避免只为金钱和自我利益，而使你透过圣灵的工作产生负面的影响。亲爱的主，我们就祈求你来善用每一个执政者。主，阿尔及利亚长期受到种族主义和分化的苦害，这也影响着你的教会分裂，信徒不能够合一。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你的儿女，从内心满了对你的渴慕，对你真理话语的渴慕。求你也来复兴整体的阿尔及利亚的教会，使他们可以扬长避短，在你的真理上合一，在你传福音的使命上合一。亲爱的主，我们晓得你复兴教会的时候一定会复兴教会的属灵领袖，祈求你就来在阿尔及利亚预备忠心良善、有知识、有见识、有恩赐、有才干，并且能够深入认识圣经的属灵领袖。求你呼召这样的领袖，愿意为你接受装备，愿意为你舍己，为你奔跑。主，在阿尔及利亚对于一些神学生的训练也比较成熟，很多人在阿尔及利亚就可以接受神学装备，这也避免了很多的神学生移民欧洲的副作用。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使用这些神学训练的课程，继续吸引更多愿意为你接受装备、愿意为你摆上的年轻人，在这样的训练当中真理稳固。同时我们也祈求你祝福他们的训练课程，祝福他们的栽培事工，求你也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训练，愿意肩负起领导的责任。主，在阿尔及利亚音乐方面的人才、协助敬拜的童工以及儿童事工等工人也都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兴起，求你就来多多的预备，呼召那些在音乐方面有天赋的人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呼召那些对于儿童主日学有负担的人愿意加入到这样的行列当中来。亲爱的主，求你就在教会所需的各样事工当中都来兴起你的恩典。主，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信徒常常会受到迫害，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家庭、朋友、雇主，甚至于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威胁恐吓，这也常常使得他们不得不退出团契、妥协和后退。祈求你来怜悯这些阿拉伯信徒，求你来特别的保守，特别的与他们同在，为他们规避掉各种各样的迫害，同时求你也引领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坚韧持守，愿意为你受苦，又能够勇敢的来见证你。亲爱的主，在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也遭到了挫败和理想的幻灭，70%的人口都在30岁以下，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失业也比较多。主，求你顾念这一个大的群体，求你来为这一个群体预备有专长又有心智的服侍者，来帮助他们确立在你里面的价值观，在你里面的人生方向。同时，求你也为他们预备更多的就业机会。主，在内战期间，曾经有19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殉道， 他们美好的见证激励了很多人继续在宣教的事工上摇摆上。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复兴在阿尔及利亚的宣教事工，在他们的救援工作上求你预备，在他们的医疗宣教、教育宣教事工上求你也能够继续有所复兴。在欧洲还有一些阿尔及利亚的教会领袖，盼望他们也能够蒙召回到本国来服侍。主，在阿尔及利亚也有许多的本地宣教士，求你来为这些宣教士预备够用的经济，求你也预备更加成熟的差会来关心他们的工作，在属灵方面也给到他们美好的训练。阿尔及利亚的巴巴尔人具有潜力向整个北非传福音，求你就来使用巴巴尔的宣教士，使用这些爱你的儿女，更为他们预备足够的资源。主，在阿尔及利亚的圣经翻译事工需要你的继续引领，基督教文字书刊的刊印发送我们也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基督教文字书刊以他们的本国语和法语写成，特别的受欢迎，但是却常常的短缺。主，求你在这样的事工上为他们预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主，在欧洲也有数百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很多人没有合适的身份，但是他们在欧洲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福音，祈求你就来使用这些欧洲国家的福音机构、教会网络，比如阿拉伯世界差会、福音宣教同盟、环球福音会等，求你使用这些差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更有效地接触到阿尔及利亚人，并且可以给到他们有效的门徒训练以及阿拉伯语的职堂工作。求你就来复兴在国外的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主，我们也求你继续地来使用福音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传播、手机的各种应用程式，祈求你使这些平台能够源源不断地有从你而来的真理装备给到阿尔及利亚人，使他们打开手机、打开网络、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都能够很轻易地接触到你的福音好消息，并且能够欣然接纳。主，我们也求你施恩加力这些福音机构能够制作出更多的适合于阿尔及利亚人的节目。主，求你得着阿尔及利亚，复兴阿尔及利亚。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当我们提到非洲的时候，就会想起落后。当我们通过一些影视媒体看到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非洲百姓时，盼望他们不只是得身体的食粮，也能够得着天上的食粮。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